你现在收听的是由金十数据推出的交易云故事系列文章，你可以在金十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该系列文章的第七篇，标题是25岁的自营交易云如何重仓压住搅动市场。本篇故事的主人公是格雷格·纽曼，他是 Onyx Commodities 的首席执行官，该自营交易公司由他在2018年共同创立的，专注于为原油衍生品提供造市服务。在 Onyx 之前，格雷格是另一家自营公司 Mandara Capital 的原油和硫分油交易主管，他加入该公司时是一名原油衍生品交易员。在学习了生物化学工程相关知识后，格雷格开始了他在原油市场的职业生涯，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驻伦敦分公司担任交易分析师。第一节，难以捉摸的北海原油市场。2013年，当我开始在 Mandara Capital 的原油衍生品部门工作时，船很年轻。我记得从更有经验的人那里听到的第一条建议是，无论你做什么，都不要进入即期布伦特原油市场。他们把这个市场越得好像是蛮荒的西部。即期布伦特原油市场被认为是难以捉摸的。它被大型商业参与者所主导，比如原油巨头和大型独立贸易公司，它需要大量的技术知识，甚至需要了解各种工具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人是对的。北海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复杂的原油市场。除了人人都知道的核心布伦特原油期货产品外，船有许多衍生品合约有助于管理如普氏布伦特原油合约股价相关的价格风险。普氏合约是北海实物原油的基准价。这些合约包括连接即期布伦特与北海原油远期合约的价差合约 CFDs， 连接即期布伦特与洲际交易所布伦特原油的价差合约 DFLs， 以及可将期货头串转换为实物的期货转现货 EFPs。 简而言之，北海有很多衍生品需要关注，这绝对不是一个胆小者参与的市场，特别是对像我这样没有充实物原油生产或精炼活动中获得持续信息流的交易运而言。但我被布伦特原油迷住了，我不愧被吓到。我花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才真正进入这个市场，我从小资金开始，只是想通过交易即期布伦特原油赚点小钱。2013年我刚开始交易布伦特原油时，这是一个小众市场，主要参与者很少，感觉有点像一个俱乐部。如果新参与者没有给市场带来任何价值，现有的参与者往往很快就会对他们感到失望。当时我只是从期货曲线中怀取收益，我正是他们尤其不喜欢的交易类型。之后钟声拱月，一切都改变了。第二节，捕捉市场变化。当时市场刚刚从2014年的原油大崩盘中走出来，并开始重新调整其动态。2015年全年原油供应过剩，降低了基差，也就是即期油价和远期油价之间的差价。布伦特原油期货的价格刺激了现货持有套利，即交易运买入廉价即期原油并储存起来，以便日后以更高的价格转售。当即月布伦特原油期货和次月布伦特原油期货之间的差价达到负 0.5 至 0.7 美元每桶时，你应该可以预计陆地上的所有原油库存都将被填满。当价差扩大至负1美元每桶时，交易商也会把他们能租到的所有油轮都装满，只是为了把这些油轮用作原油的浮动存储设施。原油公司大量利用卸容，意味着所有公司都想对冲其头寸。他们主要希望在布伦特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因为那是他们实物原油价格风险的来源，所以大部分的套期保值都是在场外的即期布伦特原油市场进行的，然后通过每月调期 Daily to Frontline 市场转移到场内期货市场。同时，在我们深入到这个现货持有套利的仓储市场时，布伦特市场的运作方式准备进行一次重大的技术变革。2015年10月中旬，交易所运营商洲际交易所 ICE 宣布，自2016年3月合约起，布伦特原油最后交易日为交割月前第二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交易所的这些变化是非常明智的，因为这意味着布伦特原油期货到期的交易量将是之前的两倍。这使得交易过程更加稳健，也更加难以操纵。这样的变化必然会对交易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影响到期货转现货 EFPs 市场的价格。布伦特原期合约市场参与者真正感兴趣的是其转现的价格水平，因为他们实际的实物原油价格与布伦特原期合约挂钩，而不是期货。第三节，构筑自己的交易策略。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北海原油市场面临着两个挑战。首先，管理我们正在经历的大规模原油过剩的风险，同时管理洲际交易所已经宣布的到期日规则变化，预计这将对2016年2月布伦特原油期货的价值产生重大影响。市场知道，即期合约和原期合约之间的关系将在明年2月发生变化，因此许多市场参与者希望尽可能做多明年2月 DFL 合约，而非3月和4月原期合约价差。在洲际交易所10月中旬宣布这一决定后，每个交易运都希望管理同样的风险，因此有大量的业务要做。你可以月2月 DFL 合约几乎有无限的买入人趣。与此同时，当前的交易月份，即2015年11月，由于供应过剩和储存，交易量仍然非常疲软。当时抛售意愿强烈，导致价格越来越低。这距离一个正常的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开始看到一个参与其中的机会。双方都有兴趣交易，以至于真的需要一个做市商介入。很明显，如果我能将交易工具中与时间相关的部分剔除，然后互相撮合，我就能得到一笔上当不错的上对价值交易。每个人都想尽可能多地购买明年2月的 DFL 合约，一旦其他投资者知道我有合约可以提供，那么我就有一个流动性池。然后在12月即期合约与2月即期合约的价差中也出现了大量的价差买盘。我知道如果我欲出2月份的 DFL 合约，我也可以欲出12月负2月即期合约，从而将所有即期风险都转移到12月。我只是将两个月份的期货合约相互对冲。然后11月的 CFD 合约也有大量买盘，以复合海上原油储存的风险敞口，所以我欲出了这些合约，将12月的头串提前到11月，但由于供过于求，11月头串的价格依然不佳。我知道我必须等到定价窗口，那时所有人都在抛售11月的 CFD 合约，因为他们的价格太低了。理论上到那个时候，我的空头头串就会很大，每个人都想欲出11月合约，所以我希望能够在各低的水平上买回来，回补我的空头头串。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所有与布伦特原油相关的不同市场似乎都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你可以无限制地购买11月的 CFD 合约，也可以无限制地欲出2月的 DFL 合约，然后你可以无限欲出价差，从而对冲风险。第四节，传奇的交易往往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我相信自己的思路是正确的，市场正朝着我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所以我决定冒险，在谨记自己的风险极限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进行交易。这是一段疯狂的时光。具体来月，像我这样的自营交易运，正常的交易量是10麦桶，而中等规模的交易运可能配到20至40麦桶，交易量最大的交易运可能配达到60麦桶。但在这段时间，我每笔交易的交易量通常在150麦至200麦桶之间。市场正处于疯狂状态。该策略总共或持续约6周。在10月的2周时间内执行买入交易，然后在11月欲出。在10月的2周内，我整天都在下潜。北海原油市场从来没有像这样活跃过，我怀疑将来也不会再有了。我与大量不同的交易云进行交易，我们甚至接到了来自新加坡和美国的电话。由于市场的独特情况，每个人都参与进来。那是一段伤脑筋的时光。在制定如此复杂的策略时， 多数自营交易运可能不太愿意承担如此多的独立交易。从布伦特原油列购中获取收益需要一些细微差别和执行技巧，尤其是当你没有大型原油公司那样的信息或实力时。这也需要支付大量的费用。我大概把牟利的 50% 都花在了手续费上，因为我必须承担买入和交易的所有成本，船要向交易所支付保证金。要使这一策略奏效，船需要一个强大的交易系统，能够应对复杂的策略，并能够跟踪成本和总风险价值。当然，即使是最好的系统也只能计算已经执行的交易，因此当我执行策略的一部分而船没开始执行另一部分时，公司注意到风险价值 VAR 的巨大波动。这有时会导致风险管理经理在电子邮件中指出，我的风险价值超出了可容忍风险价值上限50倍。我的经理非常了解我，至少在交易量开始变得疯狂之前。最终我很幸运，这一策略奏效了，在那短暂的时间内，北海原油市场始终都有流动性。交割期我又面临不同程度的压力，因为我的风险敞口不是常规的100麦或200麦桶，而是持有2400麦桶。我会打开每一个报价窗，紧盯我的期货转现货 EFPs 和布伦特原油期货的报价情况。每天的报价都向我有利的方向发展，但有几次我差点犯心脏病，因为每天的价格波动太大了。最终我尝试以25美分的折扣对期货转现货 EFPs 进行平仓，但最终折扣达40美分，因为市场流动性太差了。第五节，自营交易运也能成为搅动市场的鲶鱼。那时我才25岁，毫不夸张地月那一个月和那一年成就了我的职业生涯。就在那个月，我向市场宣布了自己的身份。我和每个人做交易，每个经纪人都认识我，因为我可能是那个月支付经纪费最多的人。然后公司对这一策略的表现感到高兴。2015年第四季度对很多人来月都是一段好时光。经纪商的业绩创历史新高，原油公司的现货持有套利策略也很好，我自己的策略也非常有效，那是一段真正令人愉快的市场时光。这一段经历后来给了我信心，让我去成立自己的交易公司。我们今天仍将我所描述的交易策略背后的原理应用于我们的交易。当我刚开始的时候，北海原油是一个由一群大公司主导的小众市场，他们并不特别相信一个自营交易运能带来的价值。但当我开始更大规模的交易时，人们开始认为我实际上是有用的。不同的是，大公司或大型交易公司习惯于金融业者那套控制风险的思路，而不是压上他们公司所能承受的头寸。我想我们在那几周展现了自营交易可以在所有原油市场中最复杂的市场中发挥作用，也可以赚钱。我最终离开了 Mandara， 创办了 Onyx， 但 Mandara 仍然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北海原油部门，船有其他做市商也已经成立。北海原油市场已经从少数人掌握大部分市场知识，流动性有限的状况转变为一个更加活跃的市场，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效。在屏幕上，即期合约的买入价差现在只有1美分，而过去是15或20美分。如此小的价差意味着对冲者在风险管理上花费更少。我们在2015年11月的交易量是前所未有的，但2019-20年的总体交易量也和当年差不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觉得他们可以更有信心地进行交易。北海原油的面纱被揭开了，更大的透明度意味着更容易实现价格发现功能，这也让普氏能源资讯更容易做出价格评估。 EFP 市场是一个很好的指标。2015年 EFP 的交易价差接近50美分，现在不超过10美分。整个北海原油市场运行良好，而且非常透明。唯一可能会对此抱怨的是那些可能更愿意主宰一个流动性差、不透明的市场的人。在我看来， 像我们这样的自营交易运的进入可以创造一个良性循环。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市场，我们增加流动性和透明度，每个人都受益。市场总是在责应，交易者也必须随之责应。如果越我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市场通常只会走一条路，走向更大的透明度。交易运故事第七篇已为你朗读完成，感谢你的收听。交易运故事系列文章第八篇内容预告，战略石油储备 SPR 是应对短期石油供应冲击的有效途径之一。那么 SPR 如何运作与管理呢？交易运故事系列是金十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你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你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运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十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